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第二天上午，本来我和青衣商量好一起去见天道盟的各方大佬的，谁知上午九点钟时候，青衣接了个电话就先出去了，只说让我在别墅里面等着。看他着急而且欲言又止的模样，我知道他出去八成还是为了我的事情，怕是又有什么变故了。只不过这件事情上我确实没有太多发言权，所以只能眼巴巴地在别墅里面等着。大约中午的时候，青衣他铁青着一张脸回来了，见到我之后就直接说道，他们下手太快了，就怕我们今天在考研任务上讨价还价，于是那几个不同意你接管山西全境的家伙就连夜商讨，直接把任务给你敲定了，而且他们敲定的任务我偏偏还无话可说。说起这些的时候，青衣眼中压抑着隐忍的暴怒，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青衣这么生气，也是被吓了一跳。第一个念头就是天道盟那帮人出了一个大难题，给我派了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才惹青衣大怒。这和事关我小命的事情啊，不得不上心，于是连忙问青衣出了什么事情。这一次怕是你得吃点苦头了，青衣咬牙说道。他们给你派的任务具体是什么我现在不知道，让我气愤的是他们这次给你挑的任务的委托人非常特殊，这个任务委托人就是你爸爸曾经下属的女儿。你父亲去世之后，山西因为是葛家世代经营地盘，你便只要涉及到咱们这个圈子的人就认葛家的人，别人过去办事太难，所以外界想插手是很难的，组织也因为这个一直没有往山西那边派人。但是如此一来，山西那边灵异事件就没人处理了，没办法，只能由你爸以前的几个助手来处理任务了。结果他的那些助手本事不济，很快就出事了，一个阴阳师在晋西北那边执行任务时候意外身亡，据说他甚至还没到达目的地呢，就已经遭遇不测。于是他的女儿就找上组织，以孙任名义发布任务，要求组织彻查他父亲的死因。现在那帮人把任务交给你了，不光要求你查明他父亲的死因，还要求你把当时他父亲接手那个案子也给了结了。说到这里，青衣双手撑着我肩膀，一脸认真地看着我。小天，跟你说了这么多，我的意思你明白吗？这次的阴阳师可是你爸以前的下属，你要接手山西全境的话，受害者同样也是你的下属，如今他出事了，你这个老大于情于理都不能坐视不管，因为这根本就是你的责任，所以不管难度多大，这个任务你都必须要接，要不然你就成了一个笑话了，这根本就是一个死结。那帮人大概是算准了我今天得在任务上和他们纠缠，给你挑一个简单的，所以才出这么一个毒计，直接用情理二字套住你。你爸的人出了事情，你总不能不管吧？如果不管的话，你这个老大也就没法当了，做山西全境守护者基本上也是做梦。别说组织人不服，恐怕就算是你爸在山西给你留下的那帮老兄弟也得对你有怨言呢。青衣这么一说，我心里对这个事情大概有了一个了解，情况确实跟青衣说的差不多，这事情有点难办了。我也是点儿背呀，好死不死的赶上我爸以前属下出事儿，摊上这种人情世故的事情是最麻烦的，想拒绝难，不拒绝自己为难。略一琢磨，我才问道，青爷，能告诉我那个出事的阴阳师是什么水平吗？算是你爸属下里比较得力的了。青衣想了想就说，如果 按照你们发丘门之杀气来衡量的话，他的水平应该和三段杀气不相上下。三段杀气，有这种实力还交代了？我他娘一刚入门的小新手，去那里不诚心找不自在吗？青衣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拍拍我肩膀就说，具体情况啊，咱们还要去见一下你老爸那个下属的女儿，先了解一下案件详情再说吧。眼下也只能如此，于是我也就点头同意了。好在我爸那位下属女儿眼下就在天道盟，我们呢也不用再耽搁时间，我和青衣还有张金雅他们直接出门去找对方了解案情去了。出了门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父亲那位下属的女儿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就在我住的别墅对面，而且和我一样都在三楼。青衣轻车熟路地把我带到对方住的地方，敲了敲门，没过一会儿屋里就有人打开了门，是一个穿着一身白色孝衣的高挑女孩，身高竟然和我差不多，基本是在1.75米上下，在女人里面已经算是非常惊人了，长得也非常标致，用现在时兴的话说呢，是长腿美女。我知道眼前这个女子应该就是李佳佳了，也就是我爸那个初识下属李贺的女儿。李佳佳看到我门口一大堆人，很明显有些疑惑，不禁问道，你们这是？这一次解决案子的主角是我，所以我就直接开口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身份。啊，你好，我们组织派来解决你父亲情况的人，现在特地过来向你了解一下情况。李佳佳一听我们是来帮他解决问题的，顿时眼睛一红就哭了出来，连忙请我们进去，就说，总算等到你们了，我在这儿可等了整整一个多月了，要不觉得我爸冤的话，我应该来给他讨个公道，我早已经坚持不下去了。我听了之后轻轻叹了口气，我爸这一走，他以前那些属下恐怕这段时间没少受委屈，我作为他儿子，不蒸馒头争口气，咋也得守住山西呀。真正见到李佳佳之后，我心里打定主意要解决这个事情。进屋坐下之后，等李佳佳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就直接开口问道，节哀顺变吧，眼下咱们先弄明白到底什么东西害死你父亲，这样吧，你先把事情的始末跟我讲一遍行吗？李佳佳点了点头，抹了一把眼泪，这才哽咽着和我说起事情的始末了。大概是在6月初的时候吧，李佳佳的父亲李贺接到一个案子，出事地方是山西晋西北那边一个叫做五斋县的县城下面一个村子，这是山西一个非常贫困的县城，依靠着管岑山，基本上是四面环山的，距离古代的四大雄关宁武关不远，因为地理位置特殊，所以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古代时候更是战乱频繁，到了现在那里保存很多历史遗迹，只不过因为县城宣传不好，加上交通不发达，所以基本上没什么旅游的，当地产业链也是靠山吃山，到现在经济都没搞起来，周围村子都是住窑洞的比比皆是。正因为这里交通不太发达，所以李贺接到案子之后是自己开车去五斋县的，一路上走的都是山路，因此速度并不快，等他快到目的地，也就是五斋县下面的武王村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天黑了。这夜里走山路啊，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管岑山那边绝对是奇险，所以为了交通安全，李贺就决定先在车上凑合睡一觉，等第二天天亮再说。于是他把车就停到林子旁边，放到驾驶座位座椅之后就熄灯睡觉了。谁知道啊，睡了没多久，李贺就听到有两个男人在他耳朵旁边说话。 敢在野土上睡觉，要不打死他吧。另外一个声音说，嗨，那就锤死他。李贺好歹是个阴阳师，对噩梦之类的比较忌讳，所以一听两个声音就以为自己做噩梦了，当下就一下醒了过来。不过奇怪的是，他并没感觉到阴气，于是最后只能归结到这只是普通的噩梦。这个时候恰好李佳佳放学给李贺打电话，以上所有信息基本上是李贺在电话里对李佳佳说的。父女俩自打一通电话之后，李佳佳就再也联系不上自己父亲了，一连十几天都没音讯。心急之下他报了警，警察接到报案之后立马转交给五寨县公安局。五寨县县派出所就组织了民警去武王村找两个熟悉地形的村民进行开始搜网搜寻。最后在武王村往西60多里地的地方就发现李贺的车子。车子已经破坏得不成样子，车皮上到处都是一些触目惊心的划痕，一道一道类似于兽爪留下的痕迹。车门大开着，地上有一道长长拖痕。看完这些之后，当地警察初步断定李贺应该是被山里野兽给袭击了。在五寨县周边山村里是经常有的事情，毕竟管存山可是一片完全没被开发的原始山林，山里面啥都有，大型食肉动物是不可胜数，就算老猎人进山都经常会出事情。为了验证这个想法，警察就循着拖痕一路往山林里面寻找，找了十几里山路才终于找到李贺的尸体。当看到李贺的尸体时候，警察也傻眼了。李贺的尸体完整，只不过6月份在山里丢了十几天已经开始腐烂了，但是皮肉都在，就是骨骼完全碎裂了。这完全不像是被野兽袭击的样子，反而像是被钝器所杀。因为被野兽袭击拖走的话，能找到骨头茬子就算不错了。但凡山里猎人都知道这么一个道理，其实野兽也是怕人的，除非你激怒它，要不然它不饿金眼的话根本不会主动攻击人。要是饿金眼的野兽攻击，身上细软还能留下吗？一下子警察也懵了，一连调查好几天没有丝毫的收获，最后只能不了了之。这案子也成了一桩无头悬案。可是李佳佳不乐意了，他想到父亲最后给他打那个电话时他说到了噩梦的事儿，心里就断定这肯定是脏东西干的。这种事儿报警是没用的，说不准还会被警察当成精神病给关进去。最后李佳佳只能找到天道盟。听李佳佳说完，我和张金雅、青衣他们对视了一眼，都看到彼此眼中惊讶。这件事儿还真是迷雾重重啊。听了半天，唯一能够确定一点就是，李贺十有八九是被脏东西害的。无论是他的死相，还是他生前所做那个梦，都在昭示这一点。只是，这到底是什么脏东西？一般脏东西出没必然伴随阴气的加重，李贺好歹是个阴阳师啊，不可能连阴气有没有加重都分不清楚。他和李佳佳打电话说当时没阴气，那肯定是当时没有阴气的。没有阴气的脏东西，不光是我有些傻眼，就连青衣也是一脸的迷茫。这是闻所未闻呢。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